美日韩启动东海军事演习，美军同步研发25款秘密武器。卢比奥访以色列哭墙，以军加大加沙攻击。奥克遇食后，波士顿大学共和党学生签校园保安。德国地方选举登场，另类选择党成最大赢家之一。三退声明再增，民众选择良知与自由。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15号，据韩联社报道，同日本幕僚长联合司令部通报，美日韩9月15号开始在东海及其上空启动自由之印25联合军事演习，将持续至19号结束。美韩同步举行擬定核攻擊反擊計劃的鐵錘的兵棋推演，各方將在自由護盾演習框架內研究海空行動戰術，還將舉行攝影演習，機艦同框列隊拍攝。演習將在東海和它的上空、南韓濟州島東部和南部水域舉行。日本將投入大約700名自衛隊人員、多架飛機及日向號、與黑號驅逐艦參演。美韩方面没有披露参演兵力编制和人数。美韩还在9月15至19号期间举行铁锤联合兵棋推演，将成为自启动以来的第三次演习，之前两次分别在去年8月和今年4月举行。与此同时，据俄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投入超过108亿美元用于研发25种秘密武器。这个计划代号为主宰者 Short Caller， 目标是在太平洋威慑计划下建立远程攻击，建造完整的攻击链以应对中共。根据环球网转载俄媒报道，消息来自美国国防部2026财年预算文件。文件显示，先进创新技术 AIT 项目是计划的核心，申请了11.6亿美元资金，用于推动25款武器原型的持续研发。之前 AIT 已获得超过96亿美元用于不同规模的计划。主宰者计划由五角大楼战略能力办公室直接管理，这个机构能绕过传统的采购流程，在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中加速测试原型。核心目标是整合远程火力、卫星数据和跨军种共同合作，令美军能在冲突中快速发动压倒性军事攻击。据报道，这些项目有不少象征性的代号，例如阿斯加德、黑色马林鱼。有些计划早已获得资金支持，例如拆弹部队、贝利、新出现的拉萨路、传奇，将在2026财年加快发展。五角大楼表示，这些武器计划是为了弥补过去军事实验中发现的不足，并为未来在印太地区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冲突做准备。之前在9月11号，中共尚未服役的航空母舰福建号自上海南下，出港后就深入东海，一度接近钓鱼台约200公里。日本自卫队立即出动跟踪监视，福建号随后又向南航行，途径更似是在模拟进攻台北，而不是简单安全地向南穿越台湾海峡。戴纪元发表沈舟的分析文章认为，这个是中共针对日台的又一次恐吓行动。不过拍摄相片显示，福建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没有一架舰载机，中共用一艘空载的航空母舰乱吓人，根本就是小儿科。而且福建号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实际属于大忌，等于自行进入了台湾各种反舰导弹的射程之内。最新服役的海马斯火箭炮发射战术导弹亦能打到福建号航空母舰。之前山东号航空母舰已经演示过这一尴尬过程了，没有搭载舰载机的航空母舰曾同美军战机相遇，要几尴尬就有几尴尬。如果中共一意孤行，只能够在无知的军备竞赛道路上走向垮台。 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不会陷入军备竞赛，最终被拖冧并走向垮台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时间9月14号抵达以色列，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卢比奥此行的重要一站是耶路撒冷的哭墙，他和内塔尼亚胡一起前往这座具有宗教与历史意义的地点祈祷。据美国国务院声明，卢比奥造访哭墙，重申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恒首都的立场。这次访问被外界视为美国对以色列的一种公开支持。之前以色列军方加强了对加沙北部的空袭行动，摧毁多栋住宅，以军称是哈马斯据点，同时警告居民，引发大规模人员疏散。访问中，卢比奥和内塔尼亚胡讨论重点包括如何确保在加沙的战事中救回所有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如何令人道援助能够顺利送达平民，以及未来如何重建加沙。以色列政府就事件表示，这些军事行动是为了削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并针对被认为有极端活动或指挥中心的建筑物。不过巴勒斯坦方面则强调，这些行动严重伤害到平民，包括居民失去住所、基本生活设施受损、水电中断，以及粮食及医疗支援严重不足。即使川普总统对以色列在多哈的空袭表示不满，认为自己未被事先告知，不过他和卢比奥都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联盟不会因为感动摇。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在9月10日被枪击遇难之后，波士顿大学的共和党学生组织向校方发出公开信，呼吁保护校内持保守观点的学生。这封信写给校长吉列姆，学生表示柯克的遇食震惊全国，这个是一场针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他们强调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校园应该是多元声音能够安全存在的地方。学生共和党人说，在校园里面很多持保守立场的学生长期受到排斥和霸凌，有些人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共和党学生会成员，就算承认了亦经常被辱骂或被贴上负面标签。还有人甚至在柯克遇害后公开表示庆祝，这种氛围令人感到危险。学生认为如果不遏止这种煽动暴力的声音，校园环境只会越来越缺乏包容。共和党学生在信里面提出，学校应该惩处那些鼓吹或庆祝暴力的人，并为共和党学生会举办的活动提供保安。其实关于校园言论自由的争议早已经存在。根据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的调查，近一半的保守派教职员表示，他们不敢公开讲出自己的观点，担心会被同事或学生的负面反应。另外，这个机构最新的2026自由排名报告更指出，257间大学中有166间被评为 F 等级，只有11间是 C 以上，显示大多数校园的言论环境并不理想。报告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学生都在避免和不同意见对话，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分裂。目前波士顿大学暂时没有回应。德国在9月14日举行了地方选举，地点是在全国人口最多的布莱恩的西法里亚邦，这里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影响力很大。 因为咁，外界都将呢一次投票视为总理默茨上任四个月以嚟嘅第一次大考。初步预测结果显示，德国极右派政党另类选择党支持率大幅上升，达到16.5%，比五年前高出3倍以上。虽然这个比例不算最高，但已经是一次惊人的增长。分析认为，这个代表另类选择党不单止在东部有基础，亦开始在西部拓展。传统大党基督教民主党依然是第一大党，拿到约34%的选票，和上一次差不多。而社会民主党则从24.3%跌到22.5%。顯示支持度正在流失。綠黨和自由民主黨這次表現更差，受到重挫。分析人士說，這場選舉結果對默茨領導的執政聯盟是一個警號。聯盟政府到目前為止沒有成功改善疲弱的經濟，亦沒有提供清楚的移民政策，導致選民不滿。而這些議題剛巧是另類選擇黨最擅長操作的，因为咁，佢嘅支持度快速上升。选前嘅 INSA 民调亦指出，默茨嘅保守派全国支持度只剩翻25%，同另类选择党持平。而社会民主党则只有14%，排喺第三。呢个代表另类选择党已成为德国政治里边无法忽视嘅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的联邦大选里面，另类选择党已经是全国第二大党，而且获得了美国科技富豪马斯克的公开支持。另外，西法利亚邦本身经济结构复杂，从传统的煤矿产业到科隆、杜塞杜夫这些大城市，以及扩大的农村地区，选民结构差异很大。这次另类选择党能够在这里取得高支持率，象征这个党的影响力正在突破区域限制。正式开票结果将在9月15日公布。分析认为，执政联盟需要在经济和移民政策上拿出更有力的方案，否则另类选择党的支持度可能会继续上升。近日，海外退党中心网站再度出现大批来自中国各地三退声明。三退是指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小先队组织。退党服务中心指出，这一现象已持续了20多年，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持续发酵。声明人数提及自己和亲友曾遭遇中共的打压，例如河北民众刘博渊表示，他的家庭长期被工商、税务等部门刁难，同时他亦目睹法轮功学员遭受造谣和迫害。他直言，中共铁拳不分对象，学生、工人、老人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这样选择退出。另一位大陆民众王慧娟说，自己被囚禁多年，家人亦受牵连。他认为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大量伤害，并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组织。与此同时，来自东北的学生赵明透露，正是因为网上表达不满就遭警方包围拘捕，现在已经到了美国定居，并在海外发表退团退队声明。部分声明来自已经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他们表示在接触到更多被禁的历史资料和纪录片之后，先逐渐意识到在过去所受的资讯封锁。一名去了英国求学的侯国玉说，自己是第一次完整地了解了六四和法轮功的真相，因为这样选择退出小先队和共青团，以此表达对自由和良知的坚持。另外，亦有人基于普世价值观选择退出。来自河南的北京真直言，世界需要真善人，而他不愿意同中共一起落地狱。据退党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2025年9月12日，已经有超过4亿518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从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持续到而家，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三退大潮。 声明中常见的话包括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要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等等。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